他的课题就是总统到底是拿来做什么啊？
大家好像还搞不清楚，因为太少有机会讨论这个课题了。所以大家再去讨论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宪法是怎么说啦？这个国家的那个 reserve 啊，应该是怎么用啊？所以各有各的说法，议论纷纷。但是大家都选出来了，所以就可以继续前进。你看，如果一个人不明白自己的功能的话呢，这会带来多大的困扰？当一个总统明白他的身份、他的功能的时候，他也好做事，总理也好做事，国会也好做事，全民呢就得到祝福。明白那个功能，也发挥那个功能重要性，真是非常的大。今天下午要跟弟兄姊妹来谈教会到底是哪来做什么？教会有什么东西是非得要有不可的？你想看，从一个宗教的角度、基督教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宗教是有稳定社会作用的，基督教可以带来一个稳定的作用，也可以颠覆。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教会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有人力、有财力聚在一起，可以服侍一些边缘的群体，对社会的祝福也很大。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教会可以说，或者说基督教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它可以维系一种自律的行为，你就不需要那么多警察了，或者到底要多少个警察才能够看出这个全民的这个道德的精神。从经济的角度，如果一个宗教像基督教非常积极、非常正面非常努力、有创意的话呢，那这一群人他们对一个国家经济的贡献也是非常的大，他们自力更生，他们敢作敢为，他们敢于创突破，敢于有创业的那个精神，那就带来一个很大的祝福。究竟教会是哪来做什么的？究竟有哪一些东西是教会不能妥协，非得要有不可？那弟兄姊妹，从这些不同的角度呢，教会都可以帮上一把，教会也可以有所贡献，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教会绝对不能缺少，有几个环节是非得要有不可的，那是我们要今天下午思想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从42节到第4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从42节看到第47节，找到后我们一起来念，那么念的时候呢印象就比较深刻，然后我们按照圣经所给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彼此的勉励。使徒行传第二章从第42节到第47节，我们一起开始来念。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应该是从第41节开始的，在第41节的时候他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是教会刚刚成型的时候，这是五旬节之后，当圣灵降临在使徒们的身上，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是以色列人每年3大节日五旬节祝棚节、逾越节，全部的人都集中回到圣殿，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的时候，上帝在那个时候圣灵降临在使徒们的身上，他们说起这些不同的乡谈、不同的方言，能够向不同的人传扬福音。那天彼得使徒们带领这些人信主，圣经告诉我们有3000人，然后这3000的人呢就开始组成最早的教会。在那个的组成里边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下午的时间可以看到有几样东西是不能缺少的，是教会一成立的时候非得要有不可。我们可以贡献于国家的建造，我们可以祝福社区， 我们可以在文化上有所贡献，我们可以在政治上协助一种的稳定作用，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带来祝福，但是有一些东西是老外说 non-negotiable 不能妥协的，那是什么东西？教会非得要有不可的。第一是敬拜，敬拜。教会的组成是为了敬拜上帝而组成的，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位崇高的上帝，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降服在他的面前，降服在这个最高的权威的底下，在宇宙中的创造主的底下来敬拜他，来服侍他。这是教会第一个的使命，是不能商量的，是非得要有不可的。这个英文字 worship 很有意思，从拉丁文 worship 所变化过来的。 word 就是值得嘛， worship 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就是敬拜一个值得我敬仰，值得我歌唱，值得我把我的生命委身给他的一位崇高的上帝。 worship 就是告诉上帝你值得，你配得，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底下，因为我们这些人是蒙恩的人，我们这一些是蒙上帝拣选拯救眷顾的一群人。那些的活动包含什么来显示说这是一个敬拜呢？里面包含了掰饼。这个掰饼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呢，可以指两方面，这个掰饼也可以指就是大家在一起用饭，一起吃饭，不一定是指圣餐，但是在这个掰饼的字里边也用在守圣餐，纪念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纪念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宝血为我们流出，牺牲他的生命，我们用饼用杯来纪念他，这两个的用法都有在里边。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早期的教会通常当信徒们在一起吃饭之后就守圣餐，就好像耶稣基督是在最后的晚餐，是吃饭的时候，吃完饭之后他拿起饼来掰开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这个掰饼包含了我们在一起的吃饭的时间，也包含了饭后有一个圣餐纪念主的时刻在里边。在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他们在一起祈祷，他们有掰饼的聚会，他们有祈祷，与神心灵的沟通，与上帝的交流，聆听神的话，也向神表达他们的心意。然后第47节告诉我们呢，他们赞美上帝，他们聚在一块儿敬拜上帝，赞美上帝，可能用诗歌，可能用话语来表达出对上帝的一种感恩，上帝对我真好，我要回应上帝所给予我的恩典。然后更重要的不单只是这些项目和活动，是一种的心态。那个的心态是什么呢？在第43节说，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众人都惧怕，对神有一种尊敬，对上帝有一种降服，有一种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这种的心态，因为有神迹奇事来印证神的同在在里边，不但是在圣殿里边，也是在个人的家里边。弟兄姊妹，我们教会聚在一块儿，一定要有敬拜，敬拜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层面。我们信主了以后，大家聚在一块儿做什么？我们经常来敬拜上帝。但是在我们这个忙碌的时代里边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进一层的，不单只是把一个公众的敬拜，就是弟兄姊妹聚在一块儿的敬拜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公众的敬拜所产生的影响力带到我们个人的敬拜里面。换句话说，敬拜上帝不单只是礼拜天下午的那两个小时，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边，也在敬拜上帝，也在回应上帝。在教会里边要有敬拜，人是来寻找上帝，人不是来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虽然我们身在海外聚在一块儿很开心，大家见面说起话来大家很有共同点，但是人最大的 空洞是人需要上帝的填满在里面，所以不要只有公众的敬拜，也要有个人的敬拜，让敬拜不单只是停留在礼拜堂里边这个建筑物的四面墙，让敬拜变成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在我们今天的敬拜里边，因为受着灵恩运动的影响，受着敬拜赞美的影响，所以几乎我们对敬拜有一个误解，或者说对敬拜有一个不是很正确的思想，就是什么是一个好的敬拜，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敬拜有上帝的同在。我所听到的多数的敬拜神学就是越大声越好，如果唱歌的很大声一定有上帝的同在。所以不同的教会呢，就用乐器，用电子乐器，用锣鼓，用吉他，用音响，用媒体制造那个气氛，使他感觉到很大声，有点像摇滚乐这样，那个节奏一响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都砰砰跟他一起跳，哎呀，感觉到很热，感觉到很激情，哎呀，上帝一定在我们当中，是这样而已吗？这就是我们的敬拜神学吗？所以当我好多时候看一些带领敬拜的一些不同教会的人的时候，他们就是尽量制造一种很热闹的气氛，制造一种大的声量，因为大的声量呢可以使人情感被激动起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敬拜的神学，什么叫做敬拜？敬拜是对神的回应，敬拜对神的回应，有回应才有敬拜，没有回应多大的声浪都没意思，那个只是制造气氛，但是并不是在敬拜上帝。就好像你看到一个很美的晚霞，夕阳西下的时候，哎呀，那个五颜六色，你说太美了，你说一个哇，那个哇，就是对一个美景的回应。你去到黄山那个日出，你说哇好美啊，那个哇就是一个回应。当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就是看到神的伟大，神的爱，神的威严，我们说哇，那个就是敬拜。如果在一个敬拜里面你没有那个回应，那个敬拜只是声浪，只是大声，只是激情，只是有情绪。所以不是大声小声，可以很大声但是要回应上帝，也可以很小声但是也是在回应上帝，甚至没有乐器都可以敬拜上帝，只要你跟我是在回应上帝。当我们把敬拜不单只是在一个公众的场所跟众弟兄姊妹一起的敬拜，个人带回到你的祖屋，带回到你的私人公寓，带回到你的学生宿舍里边，也可以在敬拜上帝。敬拜不单只是声浪很大，敬拜是回应。什么时候回应上帝？那个就是我对上帝的敬拜。敬拜不单只是我们在这里很享受这个敬拜。我有的时候参加一些聚会的时候，听到一些弟兄说：“哎呀，今天敬拜真好，我很享受的，很喜欢啊，很快乐。”那个是一个回应，对吗？但是那个回应呢，从敬拜的神学上还不是最准确。因为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弟兄姊妹，唯一的观众是上帝，唯一的观众是上帝。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敬拜上帝，我们在一起唱诗歌、祷告、奉献、顺服、听到，这一切的行动我们是做给他看，我们是告诉他说：“上帝，你喜欢吗？我们这个态度你喜欢吗？我们这个样子你喜欢吗？我们这个认真的态度，你觉得心里面欢喜吗？”我们是做给他看，他是唯一坐在下面的听众，而我们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来用心灵和诚实做给他看，说我们爱你，我们谢谢你，我们很感恩，又过了一个礼拜你在眷顾保守我们，上帝啊，谢谢你。然后问他说：“你喜欢我们这样做？”上帝说：“我喜欢。”那就对了，因为我们是在敬拜上帝，不是我喜欢，是你要喜欢。当你喜欢的时候，当我知道我的上帝很喜乐我这样的态度，我这样的真诚，我这样的委身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上帝喜乐，我也很开心， 所以当我离开的时候，我说今天的敬拜我很享受，是因为上帝先享受了我的敬拜，我从上帝的喜乐里边我分享到那一份的喜悦，这是最准确的敬拜的首选。当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求上帝教导我们更回到神的心意来敬拜他。第二方面，当这个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不但是有敬拜的生活，而且是很看重圣经的教导。在第42节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不单只是教导，而且遵守。因为在教导上如果没做出来，那个教导不完全，那个是讲课，那个是演说。但是早期的教会的信徒们在一起所领受的是使徒的教训，讲出来以后他们委身去把它给行出来，把它给做出来，这个就是全面的教导，这个就是有教有行，把整个的循环衔接起来。他们在传讲使徒的教训，弟兄姊妹，请你记得2000年前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新约圣经都在使徒的口中，这些是与耶稣同行的人，他们听过耶稣的教训，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们所说的话慢慢慢慢就形成了早期的新约圣经，以后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把它记录了下来，经过教会多年的观察使用筛选，再经过大会一起的思考，以后成为今天的新约正典的27卷书。这些使徒们的讲话教导是初期教会非常看重也非常正式的一些教导，就成为他们脚前的灯，成为他们路上的光。今天在新加坡的教会在教导上越来越欠缺，就是我们比较注重感受的一个时代，比较注重情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时代里边，我们对真理的教导越来越不重视。我们过去的50年在教导讲台上的教导很注重教导，但是应用不够，所以弟兄姊妹觉得听了很多，但是怎么活出来，活不出来，不晓得怎么用出来。留在礼拜堂里面有用，但是带回到我的大学研究室里面好像不能用，带回到我的工商界去好像不能用，带回到乌节路的那些商场上，我在那边工作上班好像用不出来。所以说教会这个应用性不够强，这个切合性不够。但是经过了这些年日，当我们进入一个后现代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又刻意强调应用切合性到一个地步呢，又没有了真理的根基。为什么如此行？对今天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来说，我所以行是因为有用，因为有效，因为好，我感觉舒服，所以就用了。但是是合圣经吗？这是圣经的教导吗？这个好像在我们现代越来越不重视这一种的思想在里面。我举一两个例子，这些的教会的一些做法，但是它的根基，它的圣经教导到底是从何而来的，正是令人啼笑皆非。我们神学院有一个早年毕业的姊妹，她是一个宣教士，她就到这个新几内亚土人当中生活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听他们的语言，她是跟这个威克里夫翻译中心做她的宣教士，然后就翻译他们的语言，翻译成一本新约圣经，然后呢就印了出来，就送给他们，他们就有神的话可以阅读。那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宣教士以后呢，就很有经验，很资深，所以这个的总会呢就派他到各地去鼓励不同的宣教士，帮助他们。他说有一次来了印度，在他的代祷这个email的里边，他说那个崇拜呢他不能领受圣餐，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印度的牧师告诉会众，他说凡是身上有带着黄金装饰品的弟兄姊妹都不可以领受圣餐。那他的解释是这样，他的圣经教导是这样，他说你看我们的印度庙里边很多的印度的神庙里边的偶像呢都是镀金的，所以这些金既然出现在神庙里边，我们基督教堂里边就不可以有黄金，所以你带着黄金的话就是不荣耀上帝，不准你说圣餐。 我们的这个姊妹听了真是啼笑皆非，我看了之后也真的是啼笑皆非。如果是这样的话，连圣殿都不能进去，因为圣殿里面也有环境，对不对？这是什么神学来的？这是什么圣经教导来的？但是有人可以相信他，因为人并没有好好的读上帝的话语，好好的思想圣经的真理。有些的教会，他们做礼拜是不穿鞋进来的，为什么呢？他们一个传统，就是脱鞋，因为这个地方是圣地。圣经根据呢，摩西在燃烧的荆棘与神相遇的时候，上帝说：“摩西，摩西。”摩西说：“你是谁？我是耶和华，这是圣地，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所以他就把脚上的鞋脱下来，神说：“这是圣地。”他说：“这个地方既然有上帝的同在，我们要把鞋脱掉。”所以门口呢堆了一大堆的鞋，不准穿进来。各位弟兄姊妹，这算是什么教导？这算是什么应用啊？是不是啊？如果神与人相遇就要脱鞋的话，为什么耶稣见到彼得的时候没有叫他脱鞋啊？为什么早期的教会没有吩咐他们要开始脱鞋？那只是摩西跟神相遇的经历，再加上约书亚，在约书亚第五章与神相遇的时候，也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这两个预见就变成一个圣经的真理，来决定教会应该不应该穿鞋进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有一大堆这种的教导，但是却是不是一个和圣经或者正统的教导。我们什么是绝对真理，什么是相对真理，有的时候都搞不清楚。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慢慢的不重视门徒的训练，圣经的教导在我们当中。就是当时我们的教会有敬拜，也有好好的教导，学习上帝的话。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生活真是忙碌，上班时间不但长，下班的时间很迟，又交通堵塞，回到家的时候呢，大家都没气没力的。所以好多时候我们早上起来要赶车，要堵塞，要希望早点去，好多时候连灵修生活都没有。对好多弟兄姊妹来说，这个时刻牧师讲到是他这个礼拜唯一读圣经的时刻，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常常抱怨上帝啊，为什么我没有遵循你的道，我上帝啊，为什么我没有能力，然后他们抱怨上帝啊，为什么我做不出神的教导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几乎神的话语都缺席了，然后一再的抱怨说：“上帝啊，为什么我没有得到你的祝福，没有遵循你的话语，按照你的真理而行？”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好像是个陪读妈妈。我们帮弟兄姊妹来读书，帮弟兄姊妹来读圣经，但是弟兄姊妹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上学习把神的话纳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情。后现代的思想，后现代的主义，就是 anything goes， 什么都行，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反正就是百花齐放，什么思想都有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真理的引导，弟兄姊妹，我们就随波逐流。如果没有真理的引导，基本上我们的购物的那个 pattern， 购物的那个模式是按照广告所吩咐你的。我们是在广告的洗脑底下来影响操纵我们购物的模式，因为你没有一个真理可以跟它有一个制衡的作用在里面。当圣经说我的话，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有它的道理，因为它告诉我们哪一个是正路，它告诉我们哪一些是谎言，它告诉我们哪一些不合神的心意。你要回到教导里边，回到神的话语里边。一个教会要有敬拜，教会要有教导，第三，一个教会要有团契，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因为回到教会生活里边，就是看到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基督徒，价值观都一样，大家用的词汇哈利路亚、阿门、赞美主都差不多一样，所以好像是自己人，很开心在一起。所以圣经里面在第42节他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彼此交接。这个彼此交接在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就是 fellowship， 就是我们的团契的意思。青年团契、少年团契、儿童团契，我们在一起团契的时间就是这个 fellowship。 这个 fellowship， 这个彼此交接，这个团契的意义就在于一起共享一些的东西。 所以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早期的教会他们在一起共享，他们在一起共享时间，甚至说他们天天在一起用饭，他们在一起共享物质，甚至有的人愿意把东西卖了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一起有吃的有用的 有生活上的需要的来跟大家分享，甚至也分享他们的生命，也分享他们的生活。这个就是 koinonia， 这个就是团契，这个就是共享的意义在里面。但是有两句话特别重要，在他们一起共享的时候，他们带着一种怎么样的心情，在第46节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欢喜诚实的心一起共享，这个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They like to be together， 他们喜欢在一起，因为很多的共同点。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非常诚实，他们彼此尊重，他们不利用，不占便宜，不用这个关系来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在一起很诚实的彼此对待，这个诚实是一个团体生活，这个尊重是一个团体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来确保我们的团体能够荣耀上。这是他们在一起共同有的生活。今天我们在一个疲劳的时代里边，我们需要人与人的接触，教会生活就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接触点。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代祷，彼此关心，彼此支持，一起来面对生活的挑战，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你的同事当中有几个人每一个星期有定期的一个活动把他们聚在一块儿，除了家庭生活之外，有的家庭一个礼拜也没见一次。教会是一个少数的团体，经常把人带在一起。我们今天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实在是上帝的恩典。你要珍惜你的团契，不要脱离这个团契，来帮助我们过信仰的生活。最后，我们有敬拜，有教导，有团契生活。第四方面呢，我们看到有布道和宣教。在第47节他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的那种生命力深深的吸引人，直到人被吸引到上帝的面前。他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有神迹奇事，生命被改变，看到他们成为新造的人，那一种的改变带来极大的震撼。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的那种彼此相爱，也深深的吸引周围的人来看到上帝的作为。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行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一个教会有敬拜，一个教会要有教导，一个教会要有团契，一个教会也不能缺少的就是布道和宣教。从社会的角度也好，从政治的角度也好，从文化经济的角度都好，教会宗教都很有作用的。但是作为一个主的教会，这四个环节是不能妥协的，是非得要有不可的。让我们守住这一些来建立主的教会。我感觉我们在新加坡的教会，你们的教会我不晓得，但是新加坡的教会今天所面对的巨大的挑战，挑战我们这个素质，挑战我们这四方面最大的挑战呢，除了物质主义之外，就是消费者的心态。消费者的心态，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是怀着一种消费心态，而不是一个信仰的追随者，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新加坡一个小岛上有700多家教会，你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从家里来到这个地方，沿途不知道经过多少家教会来到这个地方，对吗？我们今天有选择的，这个道不好听去听那边的道，那边的道好听可是唱歌不够精彩，去那边听唱歌。这个的 歌好听，那边的道也讲得好听，可是儿童事工做得不好，我的小孩不喜欢，可以到另外一家教会去，那边的儿童事工做得很精彩，孩子去了之后念念不忘，经常要回去。所以在新加坡一个小岛上，可以把一个家庭的需要都满足在不同的教会的特点里边来帮助。消费者的心态很容易呈现在里边。什么是信仰的消费者？就是你来满足我的需要，我得到我要得到的。怎么样知道我已经陷入这种消费者的心态呢？弟兄姊妹，一个消费者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抱怨，很会抱怨，也很会打分数。当我们来到一个教会经常只是在打分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可能已经开始陷入一种消费者的心态里边啊。这个讲到还好了，还好 B plus， 那个差不多 C minus， 这个我最喜欢，我给他 A， 常常精彩 A 就 A 啊。这个唱歌今天不行，哎呀，这个最多一个 B。 这个当我们开始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边经常是抱怨，在比较，在打分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已经开始陷入一种消费者的心态里边。我常觉得新加坡的教会最大的弊病，最大的挑战，就是慢慢变成一种消费者的信仰在里边，维生素就不高，忘记了这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应该得到属灵的喂养，但是我们应该给予，我们得到我们也要给予，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的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起来建造，一起来成长的。当我们在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让这四方面都呈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很佩服的一个牧师叫做 Bill Hybels， 他是美国芝加哥的一个牧师，很有创意，与众不同，上帝很使用他来把教会建立得非常坚强。不但人数多，20000多人，那个还是其次，但是里边有绝大部分的信徒参与侍奉、爱主、委身的一群信徒。你知道他是用什么信念来建造这个教会吗？他说80年代的时候，他被请到中美洲 Costa Rica 的地方去带领弟兄会。那个时候电脑手机通讯还不是最发达的时候，所以当他回国的时候呢，经过佛罗里达州，从佛罗里达转机再飞回到芝加哥的时候，他就赶快到机场买了一杯咖啡，买了一下美国的报纸，就把最近所发生的头条新闻、主要的新闻赶快看一遍追踪美国新闻，同时在等飞机起飞。他说当他在看报章的时候呢，就听到有一些好像有人在吵吵闹闹，他就把那个报纸放低一点看一看，两个小孩，一个看起来7岁，一个看起来5岁，推来推去在吵闹，他就想小孩子嘛，不管他，又看，然后再下去的时候听到啪了一声，一看，哎呀，小的孩子好像脸红了，大概是大的孩子给他一个耳光闹凶起来了。他想哎呀，这个别人的孩子还是不要去乱管，只是看报纸。再下去是啪了一声，他把报纸拿下来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小的孩子倒在地上，大概是大的闹得兴起了，就一拳打过去，把那个弟弟呢打倒在地上。但是还不止如此，刚才还在看的时候，那个哥哥呢凶性发作，就抓住弟弟的头发，然后呢就把他的头向这个大理石的地板上猛撞，砰砰砰。刘海博士看下去不得了，要闹出人命了，就冲过去，一边就问孩子的父母在哪儿，孩子的父母在哪儿，冲到他们的面前把两个孩子分开来，但是没有人出来，这对父母要跑到哪儿去了。刘海博士说，他说我看到这个哥哥7岁的哥哥的眼神凶恶的样子很少见的，当他正在把两个孩子推开的时候，这个广播机开始报告，比如海博先生，你的飞机要起飞了，如果你要飞的话，你赶快回到机场，我们就要关门的。没办法，找一个地勤人员说，请你把孩子分开来，找到孩子的父母，免得闹出人命来。然后呢，就跌跌撞撞的进到他的飞机，预备飞向芝加哥，开始回到他的教会去。但是当飞机起飞之后，他说他的心久久不能平复，脑海里边还在想刚才那一幕，为什么会这样？翻开飞机上杂志也没兴趣， 看看这些频率上有什么好看的电影，也没兴趣。圣灵好像一直对他说话，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他的心中在想，一个七岁的孩子，这个时候挥拳头，十七岁的时候，他是挥什么东西？是挥一把刀子吗？还是挥一把手枪？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家庭成长的？他幸福吗？他快乐吗？他的父母亲爱他吗？这个孩子将来自己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婚姻吗？他会结婚吗？他会有小孩吗？还是不到二十岁就被关在监牢里边？还是不到二十岁贩卖毒品，帮派之间彼此凶杀，他就死在二十岁别人的手中？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他想，圣灵好像一直在感动他。他说政府可以设定一些法案来照顾这些人。约翰伯说，他说我在美国的政治界里边经常被总统一个月一次被邀请跟总统一起咨询，但是他说我发现政治家至少在美国最大的困难是一点力量都没有，为了要讨好不同的选民，不同的这些有个人的议程的小组，他们经常要做的就是妥协，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实权来带来改变。他说那教育吗？如果教好这个孩子之后，那不是可以了吗？教育可以上课，教育可以教人家一些数学，一些生活的技能，可是教育不能改变他，叫他去彼此相爱，叫他去爱人，这个做不到，教育做不到。那心理分析家让他发现他原生家庭的问题，找到自己心中的愤怒，解决这个能不能帮助他呢？可心理分析家可以分析人的问题，可是并没有答案，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活力，使他愿意心中可以产生一个更新，变不过来的，只能分析问题，铺路问题，可是没有答案。那商业家呢，制造更多工作的机会，那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商业家可以解决更多就业的机会，可是人有没有工作的那个动力？人生目标没有的话，对自己都放弃的话，他还有什么心机要做什么工作呢？约翰伯说，他说我想来想去，所有人造的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可能性，他说我想不到一个东西可以真正的帮助他。他说最后圣灵感动我说，教会是现代人的希望，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到人的心中，改变人的生命，就成为好希望。教会是现代人的希望，是他治理这个教会最重要的信念。用这个信念，他把这个教会建造成一个充满活力、荣耀上帝、祝福人的教会。他说：“你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一个家庭就被扭转过来；你改变一个的家庭，整个社区就被扭转过来；你改变一个一个的社区，整个的国家就被扭转过来。教会是现代人的希望。各位弟兄姊妹，我很盼望 Bill Hybel 这个信念也成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教会也可以成为现代人的希望，不但只是给国内的弟兄姊妹，也可以给新加坡的同胞、新加坡的人，让他们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希望，我们就扭转了一个社区、一个家庭的命运，扭转一个国家的命运，使他们能够成为上帝的祝福。愿上帝在我们当中守住我们教会最重要的环节，有敬拜、有教导、有团契、有布道，使我们的教会成为现代人的希望。我们一起祷告。